那我现在要重点来讲讲性格培养。其实性格培养呢，我认为在孩子六岁之前做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犯罪，家庭齐全，爸妈正经人，不愁吃穿，找不到理由。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我说只要一个青少年，这些家庭都正常，他犯罪一定有一个特征的征象，跟得病一样，这个征象就是逃学。能学不学逃学，这是很多少年就是家庭正常但学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经问一个这个少年杀人的主犯，我说你为什么不上学？他回答上学没劲。我说什么有意思呢？玩啊。我说那你长大了玩什么？没想过。这三句话我当时给他们分析，你看出这孩子什么问题？他任性。任性什么意思？就是爸爸说不听，妈妈说不听，老师说不听，谁说我都不听，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拿我没办法。刚才我不说吗，这孩子要什么不给，要从楼上跳下去，为什么？拿他没办法。那么这个原因在哪？检察官不能明白，所以就质问他们的父母，说你们怎么把儿子教育成这样？那父亲回答说，您不知道啊，这孩子不上学，我说过的，我劝过他，我打他，我骂他，我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可是我拿他就是没办法，他不听我的。所以我们进了演播室，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李老师，那您认为是什么问题？我回答的是，他管不了啊，一句话，他管晚，这个孩子的韧性已经养成了。这个什么叫管晚呢？性格形成有关键期，就刚刚我说言语，言语大家都知道，六岁之前是母语，你六岁之后学的语言和六岁之前是完全不同的。母语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二十年三十年不接触，你张嘴都能说出来。所以性格的东西一旦形成，为什么特难以更改？大家要明白一点，我们能够心理咨询矫治的是什么？是你创伤性的东西，情绪性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好吃懒做，你要把它变成不好吃懒做，那真的是很难啊。那就好比刚才我说的一个癌症，你要把它这个糖尿病，你给它变成不糖尿病，这真的是很难。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是让他一开始就别吃多了，别把它糖超量啊。那么这个很重要一点，要在六岁之前对孩子进行性格培养。为什么六岁之前？我说六岁之前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三岁上下对孩子说不行。三岁之前有恩于他，有恩于他，比如我要求我的女儿养孩子的时候，只要一哭你就把他抱起来。为什么？因为一岁半以前他的哭喊都是生理性的，不是心理，他真的是感觉难受了他在哭。有时候孩子一闹了，他不是真闹，他是困了，那就是饿了，对吧？可是三岁之后就不是，三岁之后很多孩子他能够表述自己的很多东西了，而且他开始有主意了。比如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玩手机，这孩子拿到手机，我那个第三代当时爸妈出去了，交给我让我带着他，他看我玩手机，他也要，我们家有 iPad， 这一看看着就撒手，我一看半个小时了，我就不让他看了，我说你从长时间看对眼睛不好。当我把他拿走的时候，啪上就给我一巴掌。这就属于什么呢？他已经开始有主意了，他开始要反抗了。那么如果这时候你说啊给你给你，这是一种处理方式，你不给呢，咔我递一抱啊就给你哭开了，对吧？哭开你不要怕，我说了，三岁开始对他说不行，就是抓他一件不对的事儿。当他给你哭开的时候怎么办呢？嘎嘎一拖，说才三岁多吗？多好管呢 带到卧室里把门一关。在管孩子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尤其小孩一对一，也就是说无论是妈妈管还是爸爸还是奶奶还是爷爷，不要当着全家人的面，甚至不要当着第二个人的面，因为你在说他，他看他的眼睛，这效果整个没用所以只能让他看到你。因此我们全家还有一个我们叫契约，什么意思呢？只要有一个人管他，其他人一概不出声我们可以，比如我不同意他妈妈这样管，那我等他这事儿过去后，我单独跟他妈说，但是他妈管的时候，无论他对错，我不出声。所以这是我们老人的一个原则。 那么也就是说把他带到卧室里一对一把门一关，第一不要骂，骂你解释一个不好的行为示范，他以后会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第二更不能打他，他那么小你踢他两脚这都不对。第三你不要在这儿蹲下来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不要哭了，他在哭你在求他，你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让他感觉到你很贱。所以你不要求他，你也不要给他讲道理，他哭你不出声就行了。第四不要走开，走开了就剩他一人，那叫惩罚，你爱哭不哭我不管你了。所以他没有感受到你教育的意义。那么怎么办呢？四个不做就做一件事，你拿一个凳子在他跟前坐下来，然后告诉你要哭就哭吧，门放地下他也摔不着对吧，你面对着他就这一句话就够了，哭吧啊，然后不出声了，俩手一插笑眯眯的看着他。这个孩子他哭的过程当中他会睁三次眼，第一次是哭半天怎么没动静，睁眼看见就在跟前使劲再哭对吧，第二次再睁眼一看还是这副表情，怎么回事啊，哎呀我都累了对吧，第三次哭的实在不行睁眼看这也就这样了，看了不得哭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一次较量，叫他哭一次痛快。当他哭的声音渐弱以后，你起身出去给他拿一块热毛巾回来，你出去吧他挺不情愿的，你回来他暗自窃喜，热毛巾一擦心想哎呀你还是爱我的对吧，然后擦完了把毛巾一放你坐下来说还哭吗，要哭接着哭我等着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哭痛快了，你自己不想哭你自己停下来对吧，问题是我给你一个态度，你做的不对我不在乎否则的话为什么有些孩子动不动您爸爸就自杀呢，一个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儿子12岁网吧玩了一宿没回家，妈妈都急疯了，一看他回来以后臭骂一顿，好你自己跑屋里喝了农药死了，妈妈急了说为什么呀？打电话那是我们叫大家看法了，当时专家是我跟我联系，我说因为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你只让他知道你爱他，你从来没有告诉他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你不爱他，他觉得你那么爱我那我就死给你看，我要用你的爱来惩罚你，所以你一定要在他小的时候告诉他你做的不对我不爱你我不心疼对吧。那么有人说了我的孩子脾气大啊，有一个人告诉我儿子脾气大啊，打滚儿脑袋当就撞墙上，脑袋当就一包啊，李老师你说这种时候怎么办，我说这种时候你更不能过去，你要现在过去他以后接着撞，以后不光撞了以后跟你干这个了对吧，所以他撞的时候他撞出声了你也出声，你别不出声，你说又撞那么响疼不疼啊，挺疼的吧，不过这事儿你自己决定这跟我没关系啊，你要是想撞你可以接着撞，这事儿你自己定啊，你看他撞不撞，他肯定不撞，因为真的很疼啊，所以以后他再跟你闹他就知道闹没用他跟你闹。哎呀大家不要小看我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国人能闹得太多呀，你看那个有的我看那牵手的电视剧讲的那演的人现在妻子，哎呀我就在想这就是宠的啊，要如果他要真的好好说话这夫妻过得不会是这个样子，闹什么闹啊，这日子能闹得好吗对吧。然后你再看有些人动不动就跟领导闹，其实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事儿。我最讨厌的闹就是在机场当飞机晚点的时候，一群大男人跟那个空姐小女孩跟人闹你说小女孩那么漂亮穿得那么好看系一小围巾人家那么温柔，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啊，一样的我一看外表就是领导或者学者啊，他跟人家吼，你说你跟他吼那么吼他能让你上天吗对吧，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能不能风度一点啊？所以我就讲我们有的时候这孩子不能宠，宠完了大了以后他到什么时候他都露本相，他肆意妄为所以这是我讲的对孩子说不行。那说完了以后呢，哭完了以后了，你把他衣服脱了鞋扒了，哭累了吧，不热水擦完脸了吗，上床躺一会儿睡一会儿，我还陪着你拍拍他盖上被子，让他觉得闹半天没用，但是爸妈还是挺有耐心的对吧，我们叫和善而坚定。那么闹他当时起来了不想睡了，不想睡了咱出去吧，出去想吃东西吗，想吃，那好咱出去吧，出去先喝点水喝完水干嘛呢，咱吃东西之前你先过来咱俩聊个事儿，聊什么，就聊聊刚才你哭的事儿，一本正经的跟他聊， 你说你长大了，学会说话了，以后从现在开始，你有话好好的说。你对方面哪处理的不满，你可以告诉我妈妈，这事儿不对，我怎么想的，这事儿我不是怎么怎么样，对吧？我说你可以说出来，我听着啊。我说你试想，咱们家如果不说话，都哭闹，爸爸哇哇的跟你奶奶哭，我哇哇的跟你爸叫，你说咱们家还像个家吗？不像。所以这咱们家以后不许哭闹，不许吼叫，有什么话好好说。你只要说，我就听着。我听完以后，我说你也得听着。咱俩最后谁对听谁的，这就是第二个规矩。第一，闹是没用的；第二，有话好好说，而且不能光你说，你还得听我说。咱俩谁对听谁。